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2年7月30号，公元2065年10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李文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秦都神兄干地圣旨，感谢印度政府的关怀。达仁萨拉举办西藏大学生未来领袖与责任培训会。西藏志愿军举行年度古诗祈愿法会。中国在政治上仍然面临巨大挑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庆祝神兄干地圣日，感谢印度政府的关怀。有关上的情况下面请听李金梅多的报道。
昨天是印度圣雄干地的生日，居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流亡藏人特别利用这天举行庆祝的同时，向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一直给予的关怀和照顾表达了深切的谢意。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朵奇发来消息，昨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布达坚迪公园举行的印度圣雄干地生日庆祝仪式上，林仁不钦出席了仪式，并且举行佛事仪轨，同部分洛塞岭僧人一起念诵心经等进行了祈愿。另外在仪式上，印度法乐家索米什布日特别用梵语进行了龙树菩萨所著的圣意佛陀赞乐。居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共计200多名藏人参加了昨天举行的佛事仪轨。主办这场仪式的新德里西藏馆负责人对崩仁不庆发表讲话时表示，由于藏传佛教来源于印度，因此印度和西藏在佛教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交流。他说，为了感谢印度政府长期关心和照顾流亡藏人，同时为了继承和发扬佛陀的慈悲和教义，每年印度圣雄干地的生日这一天，主办单位邀请西藏各教派法王在新德里举行庆祝仪式和佛事仪轨，来表达对印度政府和民众的感激之情。这次特别邀请林仁不钦主持了昨天的佛事仪轨。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意愿，1993年流亡藏人在新德里布达江地公园建立了佛陀塑像，其目的是纪念印藏2500年的建教历史，同时是感谢印度政府和民众关怀流亡藏人的象征。从1993年开始，在新德里西藏馆的主办下，每年印度圣雄干地的生日这天，在布达江地公园都举行庆祝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在每2年出席仪式，并举行佛事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和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组织下，从昨天星期天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办了为期8天的西藏大学生未来领袖与责任培训会。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罗桑尼玛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炯内、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巴次仁、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嘎玛格勒等出席了培训会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部长罗桑尼玛在培训会上向学生们表示，世界人和国家和政府对未来事业的发展都在给予极大的期望，因此在座的每一位大学生都对西藏未来的事业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说，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流亡社会中推行民主制度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改善。罗桑尼玛强调，目前西藏流亡政府需要更多的有文化和知识以及品行良好的工作人员，所以每一位大学生学习现代化教育课程的同时，必须要学习西藏传统的文化，加强关注国家的政治局势和动态，参与社交活动，锻炼自己，帮助别人，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硬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一些彭措结束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西藏大学生毕业后在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中从事各项工作，因此主办单位特别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展开西藏大学生未来领袖与责任培训会，主要是向西藏大学生就有关西藏的过去和现状以及未来的政策和立场等方面进行培训，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切身了解有关情况。据了解，来自西藏流亡政府杂扎师范大学和索嘎成人学校以及银都12所大学的共计60多名西藏大学生参加了这次为期8天的西藏大学生未来领袖与责任培训会。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志愿军举行年度补士祈愿法会，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流亡印度的西藏志愿军一年一度布施祈愿法会将于本月8号在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西藏流亡政府发出的法会声明中指出，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西藏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西藏志愿军一年一度主持的祈愿传法会将于本月8号到12号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祈愿法会每天早上6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4点半定期举行，每天向信众提供早餐和午餐，向僧尼发放供养金。本次传法会上以南杰斯主持为首的达仁萨拉各寺院僧尼将参加为期5天的法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在政治上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有关上情况下面请听点几秒多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亚洲事务分析员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政治改革滞后，中国正在庆祝建国56周年。在过去几十年，中国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但在政治上仍面临巨大挑战。在早前，美国高级官员形容中国是一党专制，难以维持。由于中国的发展非常不平衡，中共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BBC 亚洲事务分析员还指出，中国当局既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又要采取措施支持数以百万计被经济改革甩在后面的劳苦大众，他们的失望和愤怒情绪将会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些人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地方上的问题，其中包括官员腐败、乱收税和征用土地的问题上。中国官方媒体公开承认，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将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中共来说，如果减少国内的压力和社会不满情绪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当局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这种巨大的不满情绪将会对中共的统治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文章批评说，中共对于政治自由和一般的生活自由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分，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新的言论受到当局的严密检查，如果有人讨论像民主人权和西藏自由这样的敏感话题，有可能被法院判罪受到监禁，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成为经济巨人，许多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结果。正当中国在制定新的5年计划之际，中共领导人决心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会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播送的中国学者汤达显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3月5号，成都军区紧急电报请示总参谋部和中央军委，鉴于目前拉萨的局势，武警部队单方面镇压恐怕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 为了不致出现其他意外的事件，保持西藏地区的稳定，建议中央军委考虑派遣西藏驻军52旅部分前往拉萨接防，控制目前的局势。陀佛，请指示。3月5号早上7点，中共西藏武警总队所属4个连队6000余人全部按战斗训练到位。同时，中共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特别行动大队2000人，拉萨市公安局公安大队及各派出所公安小队1000人，交通警察大队、消防警察大队1000人也做好配合武警的战斗准备。而远在300公里以外的林芝野战军52旅也正整装待命，准备全数的驰援拉萨。他们这是要干什么？15000全副武装的军警对这个只有12万人口的拉萨市布下一张恐惧的网。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围堵，这是一场耻辱的武装集团大检阅，这是一场卑鄙的谋杀。如果武士阿周那天在天有灵，也会为之震惊，大惑不解的。一切安排都是那么精心而严密，一切安排都是那么不可告人。拉萨的藏人在这种安排严密的谋杀中当然不可能赢，但是中共政权在人类的道义面前，在当代的政治原则面前却永远的输了。3月5号上午10点，武警在八角街的情报系统向临时指挥部报告，有近500名喇嘛和尼姑及1000多名藏民已经做好闹事的准备，大多数都集中在大昭寺内，但什么时候开始还搞不清楚。目前各小组正在严密的监视其动向，有情况将随时报告。整个上午消息不断地从八角街里传出，武警士兵们已成临战的状态，这些兵们和藏人结了仇，在87年和88年2次大规模的冲突中，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武器配备就被投入了那样的对抗中。他们手中的盾牌和木棍在藏人们的雨点般的石块攻击下根本无法发挥力量，因而受伤的人很多，平息反抗的效果也很差，中共及地方对此都很不满。这些四川兵满腹牢骚，抱怨中共没有给他们绝对镇压的权利，拿我们的肉往他们的石头上撞。这些中央的龟儿子真想得出，下次再有事如果不发枪发子弹，老子就趴了这身狗皮回家，一些士兵时常这样愤愤地骂着。然而今天上面不但给他们配备了非常有效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同时还给予了他们杀的权利。这些士兵都知道那些藏人没有他们这样的装备，而他们却可以任意地向这些藏人射杀，用强大的火力来平息那些藏人们几乎可笑的反抗。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的年轻士兵此时的兴奋状态是可想而知的，一股野性的怒火燃烧着他们。他们都很年轻，可能从生下来手上就没有沾过血，也许此时此刻这些年轻的士兵中有人思考人性这个东西，但是来不及，战争这扇磨盘已经开始转动，一切人性的哲学思考都会被这扇大磨无情地斩碎，枪击将服从所有的实质，弹道将不再是一条政治的线。今天人类一切原始的残忍，一切邪恶的欲望都笼罩在保卫祖国统一、维护安定团结的烟雾之中。犯罪者只要能借任何一条公认的法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杀、去抢、去牵引，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在这种政治特色的渲染下，很多清白政治的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终身的遗憾。3月5号中午12点，武警在八角街的情报系统再次报告。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汤达贤撰稿的《刺刀之耻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